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因为我们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我们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永不丢弃我们，你总是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祈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膏抹我们，来洁净我们，来使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圣言，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更新成长进步。求主你加恩赐福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激励，得着真理的光，好得着那永恒的光照。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学习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路德记。好，大家打开旧约圣经，好，路德记，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好，旧约圣经路德记在撒母耳记前面。好，我们路德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德记第一章一到六节。好，路德记，路德记，好，路德记一章一到六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苦难与信仰啊，因为我们看看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包括路德记中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苦难，那么我们要借着主的话语来去认识，而不是仅仅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先把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德记一章一到六节，我们啊一起来齐读这六节的经文。路德记一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为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好，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大家去看这个路德记，其实路德记是很奇妙，对不对？我们在其中看到奇妙的救恩，我们在其中看到奇妙的福音，我们看到上帝的掌管，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百姓的这些眷顾等等这些。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苦难和信仰，就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他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其实如果你从人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仔细去想，虽然他讲的很简短，但是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一个开头，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其实他一开始你看他们住在伯利恒，其实伯利恒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粮食之家，就是伯利恒这个地方本来是丰产的地方，结果居然因为饥荒，这一家人不得不跑到哪里去啊？跑到摩亚去，跑到摩亚地去，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在摩亚娶了两个摩亚女子，结果呢？结果先是老爸去世了，然后两个儿子也去世了，结果就只剩下三个寡妇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回犹大，其实是很艰难的，很不容易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深的去思考，就是这一卷书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思考说关于苦难，哈，关于苦难。就是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苦难，但是苦难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常客，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经常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会遇见说有一个人说他没有经历过苦难，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没见过，是吧？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苦难，所以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就去思考。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的宗教和文化，其实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宗教，它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苦难。为什么有苦难？以及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比如说，你知道在中国，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在传教上的对手，佛教，是不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其实他是个哲学家。其实释迦牟尼从来没说过自己是神呢，怎么样子的。但是释迦牟尼为什么会创立了佛教？其实就跟他对苦难的思考有关系。因为释迦牟尼原来他本来就是一个王子，然后在王宫里面无忧无虑的，结果他出到王宫之外，发现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很苦。其实我相信他在王宫里也不可能说完全无忧无虑，没经历过心里面的艰难，所以他就去思考关于苦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苦难。他包括像佛教里面传说的，他在菩提树下面悟道。怎么悟道？就是所谓的悟道，就是他悟出来，哦，苦难是怎么回事。他认为苦难是源于什么呢？源于人的欲望，对吧？所以佛教他们的观念就是，当你能做到无欲无求的时候，苦难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我们在后面会讲，我们知道圣经上不是这样去说的，你不是靠着无欲无求解决苦难，你是靠上帝的，对不对？但是他对苦难的思考使他这套系统不肤浅。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现在好，这个大家，我们这个好像已经过时，其实也不是很过时，就是周星驰，对不对？大家很多人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说周星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可能最伟大的喜剧演员。但是你注意，周星驰的喜剧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周星驰没有一部喜剧是纯粹只是让你笑，对吧？他总是笑中带泪，他总是苦中在作乐，是不是？他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我们真的去思考，包括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那些作品，比如说《悲惨世界》，比如说《复活》，比如说《安娜·克列尼娜》等等这些的作品，他所有这些只要是伟大的作品，他都一定是跟苦难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作品跟苦难无关，它一定是肤浅的。如果一个喜剧里面没有眼泪，这个喜剧也一定不能吸引人。因为我们讲起苦难，其实对我们人性，我们形成很多的共鸣，因为我们经过太多。所以不仅仅是路德经历苦难，不仅仅是拿阿米经历苦难，我们也在经历苦难。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所以基督教怎么看待苦难，包括我们这些已经信仰上帝的人，为什么我们还会吃苦？拿阿米是不是这个跟路德一样说在摩押地才开始信上帝的？不是，拿阿米一家早就信上帝的，对不对？他们为什么经历这些艰难，对吧？然后对这些苦难，苦难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应该去思考去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我说我从四个方面去跟大家去分享关于苦难。第一个我要分享的，我说我们不是逃离而是寻主。第二我要分享的，说因为基督性质改变。第三我要分享的，就是不是苦难而是恩典。最后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不再惧怕，安然面对。我们从这四个角度，因为其实苦难的话题可以讲很多，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不可能一次把什么都涵盖在里面，我们就从这四个角度去讲。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说不是逃离而是寻主。就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呢？弟兄姊妹你注意，我们看到拿俄米他们一家最初他们在伯利恒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离开，对吧？他们逃离，他们觉得通过去到摩押地来去逃离这个饥荒。但是这个情况有没有好转？弟兄姊妹，没有好转。其实你去看他们的名字都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拿俄米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我喜悦，是喜悦的意思。然后以利米勒，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是说我的神是王。但是你知道马伦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马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虚弱。然后基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消瘦。你看从名字你都看到好像在走下坡路，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爸爸的名字说我的神是王，妈妈的名字是什么呢？喜悦。然后到了儿子的名字呢？虚弱消瘦。其实他们就很多的艰难了。然后那么他们去逃跑，他们离开伯利恒，他们想去到摩押地去解决 他们遇到饥荒的问题，结果呢并没有解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弟兄姊妹，你去看，你要知道说，去到摩押地，它不能够解决苦难的问题。摩押在这里预表什么呢？预表世界。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太苦了，我不如我放弃信仰，我做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我觉得某些没有信仰的人他还更幸福，比如说李嘉诚了、比如说某某某很有钱啊，贝索斯啊那些，哎呀，我觉得如果我像他们就好了。其实路德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去到摩押，能不能解决苦难的问题啊？解决不了。你到摩押根本解决不了苦难的问题，就是你在世界，哪怕这个世界看起来再繁荣，它解决不了苦难的问题。这个世界它其实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其实它只不过是给你一个繁荣的表象，而不能够解决苦难真正的问题。阿们吧。那同样道理，你说如果哎，你说了这个去摩押不行，那我在伯利恒行不行？在伯利恒我们看到也有饥荒。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伯利恒可以预表宗教，对吧？他就是说一个，因为伯利恒是一个宗教的地方，或者说是神的土地。但是你去到宗教里和去到上帝面前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两回事。你去到教会和去到耶稣面前是不是完全等同的？不是。我们到教会里面可以最多的听到讲耶稣的事，阿们吧。但是你不能以为说我到了教会我就得救，我到了教会我就是基督徒。你一定要到谁面前去啊？到耶稣面前去，到神面前去。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必须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伯利恒他也不能解决苦难的问题。但是我们刚才为什么大家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那个和合本，它是把前五节经文放在一起，但是我们为什么刚才读的时候让大家读到第六节？因为拿俄米他们要转回的时候是听说什么事情啊？是不是听说伯利恒啊这个地方粮食大丰收了还是怎么样呢？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面说，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为什么拿俄米他们开始发生了转机？我们知道开始转机了，对不对？虽然现在还在苦难之中，但是他们开始转机了。就我们说，如果从形象的比喻的角度来讲的话，原来他们这个家庭一直在往下，一直在往下，现在开始触底反弹。什么时候开始触底反弹的呢？是因为已经坏的不能再坏了吗？不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听见耶和华上帝顾念他的百姓，他们开始转向神。所以弟兄姊妹，苦难的问题一定是离不开我们去转向上帝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不是摩押，不是伯利恒，唯有耶和华上帝顾念他的百姓。所以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你去面对苦难的时候已经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一般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的想法都是说，哎呀，这个地方苦，我换一个甜一点的地方，这个地方艰难多，我换一个艰难少的地方，仅此而已。他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个事情，你不是逃避苦难，而是要怎么样子呢？而是要寻求上帝。你要到上帝面前去才能真正解决苦难的问题。所以我们再说回刚才讲，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教和佛教的重大分别就出来了。阿们吧。佛教就说苦难的问题是因为欲望，所以我把欲望消灭掉了然后就解决了。基督教怎么说呢？基督教说你找上帝。这两条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说你要努力的去消灭或者是平息你的欲望，一个是说你去找上帝。这是两条路来的，弟兄姊妹。而这两条路带来的结果也是截然不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要去转向上帝。为什么我们要去转向上帝？我们说我们需要去认识。认识什么呢？我们去认识苦难。弟兄姊妹，苦难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用六日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每次造完了都说一个话，说什么？成了。还有呢？看的是好的，是不是？其实上帝没有创造苦难，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是没有苦难。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将来在天堂上有没有苦难？没有。上帝讲得很清楚，在将来在天堂上，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然后没有疼痛，没有哀嚎，没有痛苦，对吧？所以苦难不是上帝所创造。你要知道那苦难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我们作为基督徒比一般人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我们有圣经，阿们吧。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苦难从哪里来呢？说苦难其实不是从欲望来的，是从什么来的？是从堕落来的。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开创世纪第三章，好，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知道苦难它不是因为人的欲望而产生的，苦难其实是因为始祖的堕落而出现的。这个就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苦的经文，第一次讲到苦难的经文就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必为你的缘故
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看这里面就出现了苦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苦就出现了。说其实你必，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苦从哪里来，其实苦是从堕落来的。人如果不堕落就没有苦。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为什么天堂没有苦难？因为在天堂上还有没有一个人有罪啊？我们今生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罪的问题他在十字架担当了，但是我们今生还有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还有罪的残余，同意不同意？所以今生我们还有苦，但是到天堂上所有人是彻底的洁净，完全的圣洁，所以在天堂上他完全没有苦。所以你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说苦难从哪里来，苦难是因为堕落来的，不是因为人的欲望。所以你去所谓压制欲望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你们家的水龙头漏水了，但是水龙头漏水了你一直去在你的水壶上面去搞东西，能解决不能解决？不能，你必须找到漏水的地方在哪里，对不对？如果是那个水龙头本身坏了，你换一个水龙头就解决漏水的问题。如果是水管上面有地方是漏的，你就要换一根水管，对不对？你只换水龙头是没有用。所以既然苦难的问题是来源于罪，所以你仅仅对着人的欲望去发力是没有用。那说到这里的话，就回到说，我们说为什么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不必逃避苦难，逃避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苦难在哪里？因为苦难跟罪联系在一起。请问罪在哪里？罪是在摩亚吗？罪是在风扇上吗？罪是在动物身上吗？罪在哪里，弟兄姊妹？罪在这里，阿们吧。所以你逃到哪里，你会发现罪在哪里啊？罪还在这里。所以苦难不是从外面发出来的，其实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从哪里面？从我里面。所以只要我的问题不解决，苦难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那么我的问题怎么解决，弟兄姊妹？我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怎么解决罪啊？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主蛮长时间的，都知道罪怎么解决，靠主耶稣。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我们对待自己，我恨自己能不能解决罪？我恨得把自己头发都拽掉了，我悔改到一个地步眼泪都流成河了，能不能解决罪？我的眼泪能不能洗罪？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眼泪流的眼都快瞎了，行不行？不行。罪怎么解决呢？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谁的血要流出来？耶稣的血。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圣经上面有的时候好像对一些问题似乎是冷淡的，甚至是冷酷的，它是因为上帝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你的方法是错的，所以我不在那个方法上努力。正确的方法在哪里？正确的方法在这里。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上帝，因为只有我们去找到我们的上帝，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苦的问题跟着就解决了。因为罪是苦的根，还是苦是罪的根？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罪
是苦的根呢，还是苦是罪的根？ 罪是苦的根，所以我只要罪解决了，那我罪怎么解决？罪是赦免的，罪是靠耶稣的，所以我去寻求我们的救主，我去寻求我们的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罪的问题得到解决，苦的问题它就得到根本的解决。如果你不寻求耶稣的话，你只能是做表面功夫，你只能是表面的去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些东西它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比如说前段时间如果大家注意看新闻，有两个我们基督教里面的新闻，一个呢是有一个蛮著名的一个原来的基督教作家突然就在这个宣布说我放弃基督教信仰了，是吧？然后这边还这个冲击波还没结束呢，又有一个原来做了很唱了很多福音歌曲的一个歌手，然后也说又也跑出来说我放弃基督教信仰了。那么其实他们这样去做，我说我一定相信一件事情，有苦，一定有苦难，同意吧？特别是那个作家，他是好像说是原来是写了很一些书是关于婚姻的，结果他和他妻子现在婚姻上面出了问题，分居了，我估计他痛苦的不得了，所以他突然可能就沮丧到一个地步。但是我也不太同意有些文章，有些文章就噼里啪啦就在那猛敲，然后就在那讨论这个人得救不得救。我说你不要忘记了，圣经上面也记载有一个人不止否认耶稣一次，否认三次，而且很集中，在一个晚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彼得。但是他们以为离开上帝解决我的苦难行不行？不行。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去祷告，求上帝怜悯他们，使他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就像拿俄米他们一样，他跑到摩亚地去，但是他要听到耶和华眷顾他百姓的声音，转过头来，他的苦难才能解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所以你知道这些时候，包括我们讲这些，也不是鼓励大家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好安慰，哪天我也这样子哈，我也说我宣布放弃信仰，你不要，因为那个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对不对？你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主跟他怎么说呢？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呢说你回头以后要来兼顾你的弟兄。就是你怎么兼顾你的弟兄，你不是跑到世界上面去兼顾你的弟兄。你知道当一个人离开教会，当一个人离开信仰，然后还在那里吹牛说，哎呀，我现在找到了方法发财，谁跟我在一起谁就发财，我跟你讲，这是假话，这是假话。主耶稣讲的才是真理，阿们吧。他说你怎么才能兼顾你的弟兄？回过头来，你回过头来才能兼顾你的弟兄，你回头以后才能兼顾你的弟兄。回头回到哪里去？回到哪里去？回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你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想逃避上帝，但是你一定知道，特别你遇到艰难，特别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要转向神。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你说不出我该说什么，到上帝面前，你看有些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到上帝面前说不出话来，就只剩哭了，对吧？你到上帝面前去哭，上帝面前他也一定顾念你，一定带你回转，阿们吧。你看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就这样讲，他说我的眼泪把我的床褥都飘起来了，是吧？他是寻求上帝，主啊，你要让我这样到几时呢，对吧？你就转向神，这个时候才是解决苦难的正确方法。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你逃跑，你换环境就能解决苦难，因为苦是跟罪连在一起，那个你要真正解决它的正确的方法不是逃离，而是寻求上帝，阿们吧。我要寻求主，所以你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每一次你遇见苦难遇见艰难的时候，你都要到耶和华的施恩宝座前面，主啊，你帮助我，我求你怜悯，我求你随时的帮助，这个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去到摩押地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超过十年，因为圣经上面讲他们到了摩押地十多长时间没说，然后十年之后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对不对？他们才想起来，拿俄米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说，啊，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我要回去。那么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不要非要等十年，对不对？你想起了我现在好艰难，我夫妻关系好艰难，我子女教育好艰难，我现在开始跟我的老婆开始打冷战了，我现在遇见一些什么这样的挑战那样的挑战，我很为难，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换个环境吧，我不是说不可以换环境，不管你换不换环境，你一定要去找上帝，阿们吧。 一定要去寻求主，你一定要去仰望他，你一定要说主啊，求你来帮助。你看到彼得掉到海里面的时候，他就圣经上面记载最短的祷告就出现了，就说了四个字，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四个字，主保罗的那个彼得在海里面怎么说，主啊救我，然后呢耶稣就把他拉上。上帝就是这么信实的，主耶稣说寻找的就让你们什么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呢就让你们得着。所以你一定要去寻找上帝，遇见苦难的时候不是逃避苦难，而是寻求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说，我们要去看到的什么呢？因为基督性质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苦难的性质它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世上的人不能理解基督徒的原因。他说你看你们说信了上帝，你们不是也是经历苦难吗？你们甚至有些基督徒经历的苦难比我们还要大呢，这怎么解释呢？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去信耶稣呢？如果我信了耶稣也经历这么大的苦难，我不如不信。但是我们说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苦难的性质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个是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的。那它发生怎样的改变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让苦难发生重大的改变，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因为这段圣经特别好的向我们去显明了这一点。就大家翻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来读一下从22节到25节，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68页。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67、68页哈，出埃及记十五章22到25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十五章22到2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玛纳，所以那米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有戏剧性，这段经文其实充分的预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经常用过红海来预表基督徒的得救，原来你是罪奴，原来你是在罪的权势之下，然后呢上帝拯救你，你过了红海，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过了红海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从此以后天天唱歌，天天快乐，常常喜乐，没有艰难呢？不是，第一站就遇见艰难。他们走到马拉这个地方之前是怎么样子？找不到水喝，好不容易到马拉这里见到有水了，结果呢这个水怎么样子？不能喝，因为水太苦，水太苦不能喝，所以百姓就着急，就发怨言说怎么办怎么办。摩西这个时候他也着急了，他就在上帝面前呼求耶和华，上帝给他一个什么方法？上帝就指示他一棵树，把那个树怎么样丢到水里，那个苦水就怎么样啊？就变甜了，人就能喝了。其实这棵树预表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棵树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他要学会把基督的十字架丢在他的生活当中。当我们把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把福音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放进去的时候，那些苦水就变成甜水了，外在看起来跟以前是一样的，喝起来怎么样子呢？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性质改变了。为什么苦难的性质改变？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怎么样子啊？他已经做成了，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圣餐礼拜的时候经常唱那首诗歌，我们那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什么丢在我的生活当中，可以把我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他为我受了咒诅，就是因为他为我受苦，就是因为他钉十字架，把我该受的上帝的愤怒、罪的刑罚 他全部都承受了，所以这个十字架他就有了解苦解毒的功能，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道成肉身其实就是把那棵树放在水里去，哪个水？我生活的水。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任何哪怕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不知道把福音放在你的苦中，你会觉得你的苦跟不信的人一样，甚至你还觉得真的我多了，我还多受苦了，因为不信的人他没有信仰上的逼迫，没有信仰上的挣扎，我现在呢有逼迫，我现在有挣扎，所以我信仰对我带来什么好处我不认为。但是当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放到你的苦水当中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切都改变了，苦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真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从苦难的性质的角度来讲的话，今生的苦难，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生的苦难大还是地狱的苦难大？地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他今生所受的苦难，我说是地狱投上来的投影，地狱投上来的投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去想，地狱里面有没有阴影啊？地狱里面有没有阴影啊？没有，因为地狱是全然黑暗，全然黑暗。所以我说你今生的苦难，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的话，他有苦，但是还有没有甜呢？还有甜。但是一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地上的苦难是他将来要在地狱里面吃的那永永远远的苦的一个预尝，一个预表。但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给我们带来的是永生，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永恒的光。这样子我们在地上的苦难呢，是天堂的光照起来，好像照的那个树影在地上斑驳的抖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看到有树影照在地上，你会哭，会不会哭？你会不会在树荫底下散步的时候，然后你会在那看着树荫在那哭，很痛苦？不会。为什么？反而你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很欣赏。为什么？因为它让你阴凉，对吧？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了痛苦，这个时候苦水就变甜了，苦难对我的意义就发生改变。原来苦难是告诉我说你是要下地狱，原来苦难告诉你说你现在受的苦还只是一点点，后面还有更大的苦。但现在呢，现在苦难告诉我说我们今生所受的苦是什么呀？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没有基督，今生的苦是地狱的苦的延伸，让你看到一点。但是有了基督，今生的苦是对永生的一个对比，是提醒，阿们吧，提醒你说哎呀你将来会得着多么好多么好。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福音是多么宝贵，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我再稍微讲一点点罪，弟兄姊妹，你去看地狱的永苦的时候，你就知道罪很可怕。有些人说上帝干嘛这么大这个小题大做，不就吃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至于吗？还要给地狱给人？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上帝不公平，不是上帝太狭隘，而是罪太可怕。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的经文，上帝宣告的时候并不是说亚当夏娃做的事情很无所谓，上帝气得不得了所以咒诅他们，而是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以为你们犯了一个小罪，但是它带来的结果很可怕。我就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毒药很厉害？有些毒药就那一点点，你看我这么大一杯水喝到嘴里很舒服，对吧？然后怎么样子的，但是有些毒药就是我这个杯子的1%就能把你一个人毒死了。请问你这个时候你的结论是说我一那个毒药一喝下去这个人就倒了，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矫情呢，你还是会觉得说哇这个毒性好可怕，毒性很可怕。罪是这个世界上面毒性最大的东西。你知道罪的毒性如此的大，你就明白为什么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拯救罪人，因为他毒性在太大了。比如说他毒性那么大，我说我给我哎呀一个人吃了毒药，你给他说给他喝20杯水有用没有用？一个人如果喝了致命的毒药，给他喝20杯水有没有用？没有用。你必须用那个解毒的解药，而且马上给他，而且要按照那个剂量马上给他，他才可能得救。阿们吧，一样道理。 你去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马拉的那棵树，投到水里面以后，苦水它就变甜了。苦水一变甜，它整个就发生了改变。我们说苦难的性质它就发生改变了。真的，苦难对我们来讲，它就不再是一种咒诅，不再是一种惩罚，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说好像什么呢？好像是健身房里面的那些哑铃，那些器械。弟兄姊妹，健身房的哑铃对你来讲的话，你会不会恨它？健身房的哑铃，你越健身怎么样子啊？你就越壮，对不对？苦难就改变了性质。怎么改变性质？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姊妹也带着大家好说过一下。我们今天再读一下，我们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注意，这里面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好了，这个万事包不包括苦难？包括。所以苦难都成了为你益处效力的存在。苦难不是惩罚，苦难也不是上帝的发泄怒气，而是为你益处。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喜欢讲这个，我今天再讲，我说凡是与你没有益处的苦难根本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再讲一遍，凡是与你没有益处的苦难根本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有些人，世上的人，他就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遇见这样的事情，我怎么那么可怜遇见那件事情。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个真理学到心里，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知道凡事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为我益处的。那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行，因为这里面讲说爱神的人，我觉得我爱神不够。对，你爱神不够。我们因为越是爱，爱就常以为亏欠。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一个人不信耶稣的人会不会爱上帝？不会。他是在强调我们生命的改变，他在告诉我们说，你从一个恨上帝的人变成了一个爱上帝的人。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是爱上帝的。而且这节经文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当如果我们从苦难的角度来讲的话，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现在太苦了，我要等上帝来爱我，对不对？对。然后呢，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当苦难发生的时候，你去爱上帝对你也是有阿们吧。有的时候我们放弃对上帝的爱，我们以为会减轻我的压力，因为我这么艰难了我还要爱上帝。不，你去爱上帝是脱离苦难，是脱离压力，脱离艰难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你要爱上帝，就会像我们刚才讲，你要爱上帝要不要找上帝啊？会不会到上帝面前去？去。你去到上帝面前，突然就豁然开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晓得。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说福音让苦难的性质发生改变了？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也来读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了。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子？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又说，你们当负谁的轭啊？我的轭。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有的人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的重担主耶稣说你不要了，那我给你换一个？我说其实你仔细去想你就知道，有的时候这样解经不太对。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婚姻上遇见挑战，我可不可以说到耶稣面前来，主啊我离婚啊，这个担子我不要了？其实离婚是不是把担子解脱了？不是。 哎，我正在教育孩子上面遇见挑战，我到主面前我不教育孩子了，我孩子我也不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那这里面主说你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什么意思？你到耶稣面前来，主耶稣跟你一起担。阿们吧。主耶稣跟你一起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些做法是错的，我们遇见苦难，我们以为说我不行了，这个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把这个丢掉，我要把这个抛弃掉，好，我要离婚，我要怎么样。不，弟兄姊妹，你在婚姻上遇见挑战，你在子女教育上遇见挑战，你在工作上遇见挑战的时候，你到耶稣面前去，然后耶稣说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因为你跟我是有关系的人，所以你的担子就是我的担子，你的轭就是我的轭，我跟你一起承受苦难，我和你一起背负重担。而且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跟我们一起背担子的时候，他是拿重的那头还是拿轻的那头？他把重的那头放在他肩上，轻的那头放你肩上，所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你知道吗？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去找主，你去寻求主，这个就是福音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脱去各样的罪，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呢？是因为有个人愿意帮我担。这个人跟我有没有关系？有。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认识了耶稣，苦难跟你的性质，我们说首先性质改变，从原来的咒诅变成了上帝造就我们的工具，然后还有一点，耶稣来跟我们一起背，耶稣来跟我们一起背，你就知道，我们有时候很佩服那些殉道士，那些为主而死的人，他们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哇，他们太厉害了，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强了，如果我有他那么强就好，如果我有他们那么视死如归就好了。不，他们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们不过学会了一点我们也正在学的功课，就是跟耶稣一起背担子，跟耶稣一起负轭。阿们吧。所以你有什么难处，你就去找耶稣。上帝从来不要求我们说，哎呀，为了训练你们，这个担子你自己背，你不要找主。恰恰相反，圣经上面多少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找主。为什么有些担子我背不起来，是因为我不找主。阿们吧。为什么别人担子明明比我重很多，他还能背起来，而且还能喜乐的生活，是因为他学会了寻找耶稣。阿们吧。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他的灵力比我好，或者他的什么比我强，哎呀，上帝给他的恩赐比我大。其实他，你说的也没错，但是上帝给他的最重要的恩赐就是他会找耶稣。阿们吧。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大的聪明是什么？上帝赐聪明给我们，但是我们最大的聪明就是会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阿们吧。你会求上帝就是你的聪明，你会找耶稣就是你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阿们吧。你学会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很不一样。所以主耶稣不但把苦难的性质改变，改变性质不单止，他还跟我们一起来负轭，他和我们一起来承受苦难。所以没有一次我们受苦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种孤单感，说哎呀，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多苦，连我爸我妈也不太理解我，同意吧？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隔阂是很大，有的时候你的苦别人就算你最好的闺蜜有的时候不一定理解你。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真相，你任何时候受苦你都不孤独，因为你任何时候受苦的时候，耶稣都跟你一起。阿们吧。你要去晓得。那么我们说福音让苦难发生改变，我们讲了一，马拉让苦水变甜，二，我们说与主一同受苦。那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去解决的，解决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知道我的苦算什么。比如说我看到有些人他为了传福音受逼迫，我知道这个是为义受苦，对吧？但是我是生病，我是因为经营不善，我是甚至之前我做错了决策，导致我现在进入困境，这个困境跟主能有关系吗？是吧？如果我是为主，比如说我为了教会，我为了福音工作现在受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跟主是在一起，但我这个原因完全不是这个，那怎么办？我这个苦的性质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说，如果不是为了福音，那你就自己受吧，那就很惨了。 怎么办呢？我们说在这方面，我说我给大家四个字，哪四个字？为主靠主。就是有些时候你要为福音的缘故，你要为主的缘故，有逼迫临到你的时候，你知道说我在为主受苦，圣经上面所有的应许都在我身上，但是我因为疾病，或者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因为我一时冲动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一时冲动做了不该做的决定，这个时候我进入苦境，怎么办？我怎么能够让这个苦难的性质发生改变呢？我说你靠主，你知道吗？我现在在艰难当中，我现在在软弱当中，我现在在试探压力之下，怎么办？我说主啊，我要靠着你，我要靠着你，我要靠着你去胜过这一切。这个时候你的苦难跟耶稣就有了关系，阿们吧，你明白吗？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大卫跟拔示巴这个他们偷偷的去行奸淫，然后生了个孩子，对吧？生了孩子，这个孩子生下以后，后来上帝还是把他娶走了。大卫他明白到自己做错了事情，怎么办？他就在上帝面前去进食，他就在上帝面前去呼求，对吧？这个时候本来这个苦难是罪的后果，但是现在因着他去依靠上帝，因着他去寻求上帝，哎，他性质发生改变，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因为犯罪而进入苦境的时候，你也去寻找耶稣。主啊，圣经上告诉我的，你说过在你有什么恩呢？赦罪之恩，对不对？我知道是因为我的过犯我进入到苦境，所以我现在来找你，求你把你的赦罪之恩显在我身上。这个时候你的苦也变成是为基督受苦，也变成是靠基督受苦。性质改变了没有啊？性质就改变了，就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主啊，求你使我复兴，求你使我改变，这个时候我就不同，对不对？所以苦难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甚至到耶稣面前来，一个犯罪的人，受苦的人，他常常会活在罪疚感里，同意不同意？那么罪疚感怎么解决？有些人说厚脸皮，好，我不罪疚行不行啊？不行的，厚脸皮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罪疚感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认罪。到谁面前认罪？到魔鬼面前认罪行不行？哎，魔鬼会不会抓住我们的罪？会的，魔鬼会抓住你的罪拼命控告你。你在他面前认是没有用的，你在人面前认是没有用的。所以圣经上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背下来，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到神面前去，你到耶稣面前去，这个时候苦难的性质一定发生改变。这个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对吧？你看到以色列在马拉，他们有没有怨言？有，对不对？没有水喝，他们有怨言，但是上帝不在乎这些，赦免这些。为什么？因为耶稣。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到因为基督苦难的性质改变，你不要再像一般的世人一样去看苦难，因为你有基督。你看苦难都要戴上福音的眼镜，你如果不戴上福音的眼镜，你也觉得苦得不得了。你如果不戴上福音的眼镜，你也会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你若不戴上福音的眼镜，你也会像迪马一样觉得这个世界更好。你若不戴上福音的眼镜，你也会像拿俄米一家一样觉得说去摩亚比在伯利恒更好，离开教会比待在教会好。但是当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你会知道说神的意思都是好的。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伤害我，我自己也是伤害自己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让耶稣这个十字架丢到你的生活里面去，把你生活的苦水，把它的性质，把它的味道都改变过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看到什么呢？我们要去看到说恩典和苦难之间的关系，就是不是苦难而是恩典。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呢？弟兄姊妹，其实在苦难之中你会发现有些人是歌颂苦难。 我们知道上帝把苦难的性质改变，但是你更要寻求的是什么呢？你更要寻求的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拿俄米他们醒悟过来是根据什么呢？是他听在摩押地听说耶和华怎么样子呢？施恩给他的百姓，赐恩给他的子民，所以他们就回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恩典，苦难是什么呢？我们说如果没有恩典的话，苦难其实对人性它是扭曲的，它会让人性受伤的。如果没有恩典，苦难是人性的毒药，但是有了恩典它就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一个圣经故事可以很好的让我们去理解这一点。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来读，从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列王记下第四章从38节我们读到41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下四章38到41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旁边野下散散，遇见一个野花藤，就摘了一兜野花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我们知道其实这里面的面它预表的就是基督，预表的就是恩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说弟兄姊妹，你会注意我们中国的文化它也会讲苦难，对吧？比如孟子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吧？好，穷乏其身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包括有时候讲什么多难兴邦啊什么的，其实这些话呢不对，都不对。我跟你讲，苦难对人性是毒药，苦难对人性是毒药，如同这个野瓜藤一样。你去看，你说能不能让小孩，你说如果苦难这么好，从小你就打你的孩子，但是你注意，从小挨打的孩子，请问他的性格正常吗？不正常。所以我再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之前劝一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劝过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特别现代很容易就离婚，他们觉得离婚无所谓，觉得特别有，我们女性我早就独立了，我经济独立，我不需要靠那个渣男，是吧？我就搞定，我把我孩子养大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跟你讲，其实那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数据表明很清楚，如果从小或者到就是少幼年阶段父母离婚的，这些孩子受的伤害非常巨大。包括有些父母是比如说突然出现变故，比如父亲去世了或者母亲去世了，或者仅仅是孩子在幼年阶段送到别人家里面养一段时间，以前有这样的，对吧？有的送到奶奶家，有的送到外婆家。我跟你讲，对孩子的心理伤害巨大。为什么？这就是苦难的毒性，这就是苦难的毒性。所以什么东西使我们在苦难之中居然不至于被苦难给压坏，不至于被苦难给折断，是什么东西啊？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以利沙在这里他所做的，他说把一些面撒下去，撒下去以后他能吃了，你明白吗？所以在苦难之中，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恩典，苦难它带着对人性的毒害，但是有上帝的恩典，苦难才能被使用。就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了说，原来苦难是惩罚，原来苦难是审判，原来苦难是地狱的预表，但是后来苦难变成了健身房的器械，对吧？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健身房就是天天去健身房只是举铁，你就一定好吗？如果一个人饭都吃不饱，请问他天天举铁效果是什么？啊，他饭都吃不好，他营养都跟不上，但是每天练得大汗淋漓，怎么样？他会身体更好还是垮得更快？ 化得更快。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拿的哑铃，你拿的铁饼，你用的健身器械，能不能增加你肌肉的营养啊？能不能增加你心脏的营养啊？什么东西增加你的营养？是你吃的食物，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苦难像哑铃，苦难像健身器械，所以你练的时候哇很累，所以有时候教练说再来五个，但教练不会说再来一百个。为什么？就是你快到极限了，你再坚持五个对你的肌肉有好处。但是肌肉为什么有好处？是因为你身体的营养，是因为你原来摄取的营养，在食物当中摄取的营养，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它新陈代谢，它全身循环，然后造就了你的身体器官。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说你身体里面得到的营养，你所吃的那些食物其实就是恩典，而苦难像哑铃，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恩典，或者缺乏某方面的恩典，他却遇见了那方面的苦难，他很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遇见这样的人多不多？很多，真的很多。我们举目看过去会看到很多，特别是幼年，我们刚才讲的幼年在家庭当中受伤害的这种情况很多，同意吧？是不是？他就这些东西他要解开，对他来讲的话变成一个非常难非常难，他需要很大很大的恩典，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一定去晓得说，没有恩典的苦难其实是人性的毒药，而只有恩典它能塑造我们的人性。不是苦难塑造你的人性，是恩典塑造你的人性。所以你当你像我们刚才讲，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不要逃避，不要说我只能用逃跑的方法，我要去寻求上帝。但是你寻求上帝你要找什么？你要上帝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高尔基的海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我还记得那时候背过那个课文，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讲，基督教说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叫我们不要遇见什么？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所遇见的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如果我们受不了他会怎么样子啊？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一旦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恩典，恩典，你需要恩典。有些人是因为骄傲自大，所以对恩典很讨厌。我再讲，我一点都不夸张的讲，有很多人为什么讨厌恩典？因为他骄傲。因为讲恩典从哪里来？
神。
恩典是不是从我里面生出来的呀？
不是。
不是。所以讲恩典的时候，我还得荣耀不？其实是我老我不得荣耀，心我得不得荣耀呢？心我其实也得荣耀，因为我们就是恩典所生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但是老我很骄傲，就不希望说你把什么荣耀都归给上帝了，我有什么？你要讲我的努力，你要讲我的意志力，你要讲我的强壮。不，恩典就讲上帝的强壮，恩典就讲上帝的意志，恩典就讲上帝他的意志，也就是他的旨意必然成就。阿们吧。我们是靠恩典得坚固的，就表明我是靠上帝得坚固。所以恨恩典的人，其实他无形之中他是讨厌上帝，他不希望上帝给我，不希望上帝得荣耀，我总想我得荣耀，对吧？你一个人进了基督教都是这样，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喜欢讲我们基督徒背的十字架，却不喜欢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讲我背十字架的时候，我容易被人夸赞啊，你看我的十字架多重，但是我一直坚持背，背了20年还在背啊，主啊你看，是吧？然后人就哇好佩服你啊。你没看耶稣怎么定十字架？为什么老是讲你的十字架？圣经当中到底是讲我们的十字架是重点，还是讲耶稣的十字架是重点？你会发现了很多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神学家整个把这两个十字架给颠倒，基督的十字架应该这么大，我们的十字架应该这么小。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讲的基督的十字架这么小，我的十字架讲这么大，对不对？一篇讲道要花80%的时间来讲我们怎么背十字架，只花20%的时间讲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不对的。我们是靠恩典才胜过苦难的，没有恩典，苦难对你就是毒药，你记得这一点。所以当你遇见苦难你该怎么办？你就呼求上帝，主啊加恩给我，赐恩给我，我在婚姻上遇见挑战了，你加恩典给我，而不是去打冷战，而不是说没办法了， 主啊，你加恩典给我，你加恩典给我，加恩典给我的妻子，加恩典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现在在学习上面遇见挑战了，怎么办？加恩典，阿们吧。我们现在整个外部的大环境，现在全球都开始动荡不安，怎么办？主啊，赐恩典给我，阿们吧。我们唯有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才站立得住。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说不再惧怕，安然面对。不再惧怕，安然面对。我在我们的 PPT 上，我专门选了这张图，就是彼得倒钉十字架的图。为什么呢？其实你去看，当路德决定跟拿俄米回犹大地，回伯利恒的时候，按照一般人的观念，请问路德选的是一条容易的路还是一条难的路？按人来说难的路，是吧？因为拿俄米已经讲得很清楚，我难道现在来得及给你生孩子然后再让你结婚吗？我就算现在生，你得等他长大，等得急吗？而且回到伯利恒，我们已经成了寡妇了，我们家的男丁全死光了，我们看来是很难的。但是路德为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们有些人面对苦难是怎么面对？是没办法。有些人说没办法，我逃不开呀，能逃我早逃了，我走不了啊。路德是不是这样子？路德是不是逃不了，必须去面对？他完全可以逃啊，他可以不，因为拿俄米都劝他说，你不要跟我去，你就留在摩亚吧，你不要跟我回伯利恒了。路德说，不，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也跟着你去哪里，你葬在哪里我也要葬在哪里。为什么？因为当他有了一个信仰，哪怕这个信仰在他心中像一个幼苗一样，但是这个信仰的力量却开始出现。这个信仰的力量带来的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对苦难不再惧怕，而是可以安然面对。我们对苦难不再惧怕，而是可以安然面对。就是我们刚才放的那张图，你知道彼得为什么他要倒钉十字架吗？这个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教会历史上面讲，就是彼得最后是为主殉道的时候钉十字架，那些也要把他钉十字架，彼得说我要倒着钉。为什么倒着钉？他在耍杂技吗？他要死了，没有时间耍杂技，他只是说我不配跟我的主耶稣跟我的主用一样的方式钉死，所以我要头朝下钉。你知道这个彼得曾经几次不认主啊？三次。他很多软弱，为什么他后来可以这样的刚强？因为他到上帝面前，因为他领受福音的恩典，因为苦难对他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他会讲。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去记得，你需要去知道，我们不是给大家打激素说啊，你不要怕。不，你去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教会历史上面告诉我们的，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我们，使我们不怕苦难。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前几天跟一个小弟兄去交通的时候，这个小弟兄刚这个大学毕业，很焦虑接下来的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然后我就去圣灵感动，我就跟他去讲见证。讲什么见证？讲别很多的见证，其中我就讲我们原来很著名的，就在我们国内袁向成，大家知道他那个时候被抓的时候，然后他妻子后来讲出来的见证，他被抓到监牢里头，他妻子一开始其实蛮高兴。他为什么高兴？因为他是祷告主寻求圣灵的人，他说早进去找安全，后来证明真的是这样，一早被抓了反而后来被抓得更惨。但是呢，抓进去以后问题来了，他们家成了反革命分子，收入还有没有啊？那个时候能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说，我找个公司打份工就可以，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他好几个孩子怎么养活？贴火柴盒够不够？贴火柴盒其实都不够。但是他们经历很奇妙的事情，这是袁向成的妻子，应该是梁姨嘛，也是姓，应该也是姓梁，跟我同姓的。然后他就讲说很奇妙的事情，有人突然来找他们说，上帝感动我给你50块钱，你不要问我是谁，就是圣灵感动我做。你知道那个时候50块钱相当于现在多少？起码5000块，起码5000块。会有人突然在他们家门口放一袋粮食然后走了，早晨开门的时候，因为一家饿肚子，开门突然发现一袋粮食在这里，解决问题了，你知道吗？其实这样的事情多得不得了。还有那个伟大的那个布道家，那个伟大的信心伟人穆勒，他就开孤儿院。他开孤儿院不是说我有亿万家产，我像马云这么有钱，所以我开孤儿院。他没什么钱， 开了孤儿院经常会遇见有的时候食物供应不上，有一次就是这样，带着一群孩子该吃早餐了，但是呢其实粮食已经全吃完了，全吃完了，然后那些孩子们说怎么办呢，他说我们祷告啊，我们要谢餐呢、啊。然后他们就围着餐桌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了，然后正好有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没有什么的，有人从农场运了一车牛奶到他们孤儿院门口的时候，突然车轴是坏掉，车轴坏掉拉不到市场上面去，那个时候又没冰箱，牛奶怎么样子啊，很快变质，所以他们那些人就来敲门帮忙，我这车轮坏了，来帮忙，帮忙才发现车轴都坏了，实在没办法，说这个牛奶如果这样子它就变质就扔掉了，你们要不要，要啊，一群孩子在等着吃早餐呢，所以吃了很丰盛的牛奶的早餐，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上帝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去，因为有了信仰，我知道我的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苦难，阿们吧，所以我要不要害怕，我不需要害怕了，所以我对苦难的态度我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去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这些信心伟人，教会历史上面告诉我们的这些信心伟人都是这样的，包括我记得那时候看一本书叫殉道士，我已经具体位置我已经忘了，里面讲有殉道士要殉道的时候，有人把他绑在火刑柱上要把他烧死，然后用铁链把他捆起来，捆起来的时候他拿着铁链他还是欣喜的，为什么，他说这个铁链这头拿在我手里，你知道那头拿在哪里吗，那头是主耶稣在拿着，这个是我跟主耶稣结婚的那个红绳红布条，今天我就要见主，他正在等着我，所以你那些殉道士甚至在这么大的艰难之下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对苦难的得胜，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人一般的反应是逃避，但是当我们有了福音我们就改变，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你知道前一段时间那时候看有那些什么打比赛的啊，具体我就不讲了，那个什么徐晓东打比赛，然后有人就评论，评论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我们那些大师过来跟他打的时候，那个拳头打过去他就闪，他一看没受过训练的人，受过拳击训练的人，你的拳头打过来的时候，我不是凭本能就闪，我是定定的看，看着你的拳头过来我决定是回击还是闪避，然后拳头一摆你就闪，这叫自然反应，我们的自然反应在苦难面前也是，苦难一来我们就闪，我们就这头兜那头兜，但是福音给我们一个改变，我面对它，我面对它，然后我去分析它，我靠着主的恩典我去思想它，这个时候我在苦难面前我就站住，我就安然面对，有些苦难我该远避它，但是不是因为害怕，主耶稣有没有教过我们远避啊？有，他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怎么样，主耶稣有没有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在这个城里面等着死，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他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怎么样子就逃到那城去，是吧，而且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那些人不接待你的话，你就跺一跺脚上尘土你就走，你去到一个城你就为他求平安，求完平安如果这城人不接待你怎么办，你求的平安怎么办，你求的平安归你自己，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凡事都要求祝福，凡事都愿意祝福别人，因为你祝福，你祝福他，他不接受，这个祝福算你的，这就是上帝的美意。但是我们这城逼迫就离开这城是因为惧怕吗，不是，是因为我照着神的真理我评估过，我该避还是该留，我该面对我还是该走开，所以彼得他们有走避的时候，但是他们也有直面困难，因为他在主面前祷告，知道圣灵给他的引导说我要去为主殉道，大家记得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然后有一个先知说我已经得到一个异象，我已经得到上帝的指示，这个人要被人捆了手，这个毛巾的主人要被人捆了手，要受苦的，你不要去，但是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我一定要去，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旨意，先知错了吗，先知没有错，上帝感动他们来拦阻保罗，来提醒保罗，来表达他们的爱心，而同时圣灵感动保罗说你要去，是不是，但是我去面对苦难的时候我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我的一个前提是我知道我的主，我知道我的上帝他掌管万有，阿们吧， 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一段，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也读一下吧，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五章啊，《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好，《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这就是讲彼得他们被人去羞辱，被人去逼迫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反应。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从受苦的角度，你会看到他们是什么态度。他们有没有说，我们真倒霉，我们讲耶稣怎么会受逼迫呢？上帝，你不是掌管万有的吗？我们讲耶稣，你怎么会让人逼迫我们？他们是不是这样说？他们不是，他们说什么？他们很欢喜，因为什么？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哎呀，我居然能为耶稣受辱，我居然能为耶稣受苦，我很感谢主，我很感恩。然后这些人逼迫他们干什么？吩咐他们干什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他们呢？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有没有说，哎呀，为了避免他们，他们说了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以后我们换一个暗号啊，耶稣咱就换一个说法啊，换成其他的说法，比如亚伯兰啊，比如什么，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怎么样子啊？他们在店里，在家里，这就表明公开的，还有什么私下的，继续什么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如此。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特别在中国，我们的教会面对很多的逼迫，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但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已经记载在圣经当中，是吧？我们不做那种变通。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强调的是灵巧，不是诡诈，对吧？当我们去面对这些挑战，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当知道，我们直面苦难，我们靠主去得胜，我们靠主去安稳。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一种感恩的心，我感谢我的上帝，我感谢他，阿们吧。我深深地向他感恩，主啊，我居然配得为你的名受辱，我居然能够在你的苦难当中有份，我居然能够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起来经历你那丰盛的恩典，包括在苦难之中你把你的恩典加进去，让这一切发生了改变。我知道这个世界是马拉，但是我们有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让这一切变甜了。我知道我的生活当中有苦，但是你的十字架投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我的生活要变甜。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面还会有因为我自己的软弱带来的苦境，但是你与我一同负这个恶。我原本以为说这是我做错的事情，我该独自担当这样的后果，但是你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面前来，所以我就到你面前，主，你跟我负这个恶，我的恶变轻省。我知道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不要再以为我只要跑到摩亚地区，我们可以改换环境，但是我一定知道，越是有苦难发生的时候，越是有艰难发生的时候，我越要去寻求你。你答应我，寻找的就寻见，怎么样？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祈求的就得着。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苦难是因为罪带来，但是罪的解决只有靠你的受苦，只有靠你的十字架。所以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因为你为我们定十字架，苦难的性质对我们基督徒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所以主啊，你让我们就不惧怕苦难，我们可以直面它，我们可以安然的去面对临到我们的所有的苦难。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都知道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你。我们知道苦难是逃避解决不了的，唯有寻求你是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求主你让我们知道这宝贵的真理，也照着这宝贵的真理去行，就使那彼得的得胜、保罗的得胜、大卫的得胜、路德、拿俄米的得胜也彰显在我们身上，就是向苦难的得胜，就是向世界的夸胜。求主你就这样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大大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